在基督里问候各位平安。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进入了十二月份，开始准备庆祝圣诞节。感谢神在寒冷的冬天，让我们在温暖的房间里聚会敬拜。让我们不单单自己享受生活，也思想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在过去一个星期，就在埃德蒙顿，至少有六个无家可归的人被冻死在了严寒当中。非洲多个国家由于饥荒，每天都有人死去。乌克兰有很多人由于俄罗斯轰炸导致的停水停电，没有暖气而挣扎在生存的恐惧中。主要跟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没有你我们没有希望。让我们今天通过基督降生的故事，纪念主耶稣的恩典，也思想我们人生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把眼光注目于基督的身上，追求有意义的事，也追求有盼望的人生。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都在周五周六晚上的聚会当中学习华人启发课程。华人启发有一男一女两个主持人，女主持人名叫廖智，是四川人，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双腿，但其实很可能她失去的不仅仅是双腿。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廖智正和10个月大的女儿待在家里，房屋倒塌下来的时候，他们被埋在了废墟里。廖智小腿被钢筋贯穿了，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却是女儿的安危。黑暗中他不停地喊女儿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当他终于摸到了女儿的小手时，却发现那只手已经没有温度了。廖智崩溃了，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心如刀绞，却哭不出声来。他感到痛苦、孤独、无力、绝望。废墟里一点亮光也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没有了女儿，自己又身受重伤，廖智也不想活了。正当这时，他却听到了外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那是他爸爸。他爸爸在地震发生之后跑了一个多小时到他家，在废墟上一遍一遍地呼唤女儿的名字。廖智死意已决，心想我就要死了，你走吧。他完全不回应他爸爸的呼唤。廖智听见救援人员不停地对他爸爸说，余震要来了，赶快离开吧，这里不安全。但他爸爸却说，我女儿还在下面，我相信他还活着，即使他死了，我也会在这里和他在一起。他喊了十几个小时，嗓子都哑了，声音中难以掩饰疲倦与悲哀，但却仍然没有放弃。终于廖智被他爸爸的爱所感动，改变了心意，决心无论如何都坚持活下去。终于在废墟中被埋了26个小时之后，廖智被救了出来，获得了新生。是廖智的爸爸带给了他盼望，让他放弃了死的念头，坚持活下去。我们的人生需要希望，没有希望我们就没法往下走，没有希望我们就没法继续生活。今天我们通过圣经当中一个人物叫西面，来学习盼望的主题。西面的人生盼望都在神那里。刚才读经读了路加福音2章1到21节，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章22到35节啊，我们读的时候慢点读，一边读一边体会经文的含义，在括号里的经文也要读。好的，我们一起来读。按摩西律法， 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第一点，西面盼望基督到来。一，西面盼望基督到来。路加福音2:21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耶稣出生第八天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给他行了割礼，然后他们还按照天使的吩咐给孩子取了耶稣这个名字。耶稣是希腊语的名字，相当于希伯来语的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是救恩。神的旨意在这个名字中显明出来。不过耶稣这个名字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犹太人当中非常普遍，但是只有童女玛利亚生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救世主。按照摩西律法规定，玛利亚生下耶稣之后被视为不洁，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跟约瑟带着孩子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要把自己这个头生的孩子献给神，这包括缴纳5舍克勒的银子把孩子赎出来，然后他们还要按照律法的要求，根据自己的财力把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献给神为祭品。所有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要告诉我们，虽然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但他生在律法以下，就要顺服律法的要求，而这是为了成全律法，并给他的子民带来拯救，不仅是对以色列人，也包括一切相信他的人。这时候有一个叫西面的人进入了圣殿，正好遇见了耶稣一家三口。西面在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在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西面是耶路撒冷人，又公义又虔诚。西面是祭司吗？不知道。是先知吗？从下面他讲的话来看，是的。我们能感到西面是当地一个有名望的人，一个被人尊敬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重要的人。西面就像麦基洗德，虽然只在圣经中出现了一次，却跟基督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一直都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将来耶稣会来到，安慰医治他的百姓，这是神救赎的应许，并且圣灵启示西面，他人生在世的时候会亲眼看见基督。西面相信神的启示， 就一直盼望基督的来到。这一天圣灵感动他进入了圣殿，看到了还在襁褓中的婴儿耶稣，他马上就知道这是他一直苦苦等待的那位安慰者，他高兴极了，马上高声称颂主。他一开口说了什么话呢？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西面并不眷顾世上的生活，反而觉得死亡是他得到的解脱。我们不知道西面有多大年纪，他的身体状况如何，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但是世界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他活着的唯一盼望就是见到基督。廖智因为在地震中家破人亡，一时想不开轻生，但的确有人在深思熟虑之后向往死亡。2018年5月10日，104岁的著名植物学家大卫古德尔在瑞士接受了安乐死的药物注射。大卫古德尔1914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后来在伦敦大学获得了3个博士学位，然后他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在那里结婚生子，一住70年。他非常享受教书育人的过程，于是把大学教授当做了自己的职业，并且为之奋斗终生。他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发表了100多篇论文，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被邀请在不同的大学里任教。在他65岁退休的时候，还不甘寂寞，编著了一部长达30卷的《世界生态系统》系列丛书。他102岁的时候，仍然奋斗在科研的前线，并因为在科学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被政府授予了荣誉勋章，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年老的科学家。但在2016年，他工作了近20年的伊迪斯科文大学突然要跟他解除工作合同，理由是为了他的健康和安全着想。他每周4天乘2班公车和1次火车上下班，单程就要花费90分钟，这样长的路程对于一位100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在太过冒险。但他难以接受这种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年龄歧视。他愤怒地说，我的一生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做学术，我还有什么价值呢？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是老了。他90多岁的时候跟朋友去打网球，发现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脚步根本跟不上朋友的节拍。因为他的视力急剧下降，即使戴上老花镜也无法阅读报纸和电子邮件，更影响了他开车。前不久他刚被没收了汽车驾照，他也不得不因此放弃了参加业余剧团演出的爱好。最后他的身边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因为大家都先于他去世了。他明白自己基本丧失了参加社交能力的社交活动的能力。几个月以后，他不小心在家里跌倒，无法自己站起来，不得不在地板上躺了2天，直到清洁工发现后才将他送到医院。医生告诉他的家人，最好有人24小时看护他，或者直接送他进养老院。那以后他就重复着起床吃早饭，等待吃午饭，吃午饭等待吃晚饭，吃晚饭睡觉的程序。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他觉得活得很没有意义。他这样热爱自由的人却被禁锢了所有的活动，无异于遭到谋杀，那这样还不如自杀。当他看作跟生命同等重要的东西，科研、教学、自由、 都已经失去了，生命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他真的开始实施自杀计划了。他两次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但两次都失败了。于是他想到了安乐死。可对于他这种身体健康、没有疾病、生活富足的人，全世界只有在瑞士才能实现安乐死。接下来经过他跟家人们充分的沟通之后，家人们终于都同意了他的决定，送他去瑞士实现安乐死的理想。于是2018年5月10日，104岁的大卫·古德尔付出了高昂的费用之后，在贝多芬《欢乐颂》的乐曲声中离开了人世。大卫·古德尔不是基督徒，他人生的希望建立在学识、名望、科研、教学之上。可以说，世人所羡慕的一切，他都得到了。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健康长寿。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他感到自由受到限制了，就失去了人生的希望，甚至不惜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卫·古德尔没有为耶稣而活，当他在地上的希望破灭了，他的人生也就破灭了。神看重我们的生命，他愿人人都悔改，接受耶稣，活出神的生命。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西面的盼望不在地上，他活着是为了看到基督，他是为了耶稣而活。保罗也是这样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1到25节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顺服神的旨意，如果神要他离世回天家，他觉得好的无比，否则能在世上造就别人，他也愿意。西面盼望基督到来，而神就真的满足了他的愿望，让他看到了朝思暮想的耶稣。他是第一个圣诞节里大蒙祝福的人。在第2022个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是不是也盼望基督到来呢？如果无论是线上还是实体当中，你还没有接受基督，你愿意盼望耶稣住在你的心里吗？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愿意盼望基督的荣耀再次降临在你的生活中，更新你的生命吗？西面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西面盼望神的救恩。二，西面盼望神的救恩。西面在圣殿里见到耶稣一家，他抱起耶稣称颂神。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章25到30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神安排西面见到了耶稣，不仅是满足了他的心愿，也是为了借着他的口讲出神拯救的预言。西面预言神会通过耶稣显明他的拯救，并把救恩赐下，并且神的拯救不只限于一个族群，而是赐给普世的人类。耶稣是万民万族的拯救者。西面盼望神的救恩， 当时大多数犹太人因为自己的民族受到罗马人奴役，盼望的是一位能够将以色列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政治和军事领袖。还有一些犹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获得财富，挟制自己的同胞，不理会他们的贫穷和困苦。无论哪种犹太人都不关心外邦人，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不能进入神的国。西面则不同，他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希望万邦万族都得拯救。这也是主耶稣的心意，主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向万邦万族传福音，领人归主，并教导基督徒遵行神的话，与主同在。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关心的都是地上的事，我们希望解决工作的问题，解决金钱的问题，解决疾病的问题，解决身份的问题。但是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呢？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首先，天堂是神的国，神在那里永远掌权。其次，教会是神的国，这里是教会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第三，遵行主道，尊主为大，神所喜悦的基督徒的心是神的国。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国。因此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全人就都被神所掌管。不是我一个人追求被圣灵充满，而是教会里每个人都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样我们个人的生命才会更新，我们的教会才会复兴。那么什么是神的义呢？罗马书1:17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因信信耶稣基督而称义，就是神的义。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如果我们追求属世的事甚于追求属灵的事，就本末倒置了。我们的盼望应该集中于属灵的、不朽坏的、存到永远的事。今年9月27日，以支援受迫害基督徒闻名的基督徒组织敞开的门 Open Doors 创始人94岁的安德烈弟兄在荷兰离世，归回天家。安德烈弟兄的著作God's Smuggler 上帝的走私者鼓励了无数基督徒加入宣教服事。从1957年开始，他从海外走私圣经到共产党政权之下的东欧国家，帮助那里的福音事工。后来他创办了敞开的门，到今天敞开的门已经发展为在大约70个国家里支援受迫害的基督徒。到今天为止，敞开的门已经帮助了全世界几百万信徒，为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培训和创伤咨询，以及秘密的圣经和基督教的作品。他最著名的举措是每一年都会发布世界守望名单 World Watch List， 将世界上对基督徒迫害最厉害的50个国家列出来。安德烈弟兄有很多传奇的经历，比如有一次 他开车将一整车圣经走私进罗马尼亚。当他开着车接近罗马尼亚边境的时候，他希望不引起边防军警的注意，偷偷开车通过。没想到检查人员却把车停在了入境车辆队伍的最前面，并要求每辆车都取出车内所有的物品摊在地上进行检查。其中一辆车，检查人员甚至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拆下了轮毂盖，拆开了发动机，拆下了座椅。见此情景，安德烈弟兄迫切祷告，求主让奇迹发生，保守他顺利通过。轮到他的时候，当他按照指示把文件递给检查人员后，对方却把膝盖顶在了他的车门上，并且关上了门，然后看了看他的护照，突然手一挥就让他通过了，连30秒的时间都不到。他忐忑不安地往前开，同时看着后视镜，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儿，却看到检查人员根本就不理他，已经开始检查下一辆车了。主让他毫不费力地通关了。这样的危险不断地发生。后来他使用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祷告词来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我的行李里面有圣经，我想带给你的孩子，你在地上时曾让瞎子看见，但现在我祷告让能看见的眼瞎，求你不要让守卫看到那些你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就这样，每一次他都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活到了94岁。跟他非凡的冒险经历相比，安德烈弟兄谦卑柔和、平易近人的生命鼓舞了更多的人。敞开的门网站说，在他周游世界的一生中，他成为每个人的兄弟。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神如何使用像安德烈弟兄这样的普通人，因为他的故事表明了主也可能以非凡的方式使用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安德烈弟兄曾经说，真正的使命不是生活在某个地方或者从事何种职业，而是每一天跟从主。这个呼召不是给少数圣徒的，而是向每一个门徒发出的。西面的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西面盼望神的旨意成就。三，西面盼望神的旨意成就。西面在称颂神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章35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旧约时代，先知以赛亚使用了石头以及磐石的比喻来描述神使以色列民族跌倒，比如说在以赛亚书8章14到15节和28章16节啊，我们都一起的大声朗读这两段的经文。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而在诗篇118篇22节来形容神的子民兴起与跌倒啊，这段经文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耶稣被描述成使人跌倒又使人兴起的磐石， 跌倒与兴起可指以色列整体跌倒后再起来，也可以表示以色列内部的分裂。在西面讲的话中，跌倒和兴起象征着神子民对福音两个不同的反应和后果。接受福音的人必要兴起，但是厌弃神漠视救恩的人必要跌倒。毁谤的画饼，希腊原文直译为被毁谤的标记。耶稣是救恩的标记，但他被神的子民厌弃。对以色列而言，这救恩的标记将要成为审判的标记。耶稣这位拯救者必为拒绝他福音的人带来神的审判，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说明耶稣在世的事工迫使群众表明立场。面对救恩的呼唤，他们必须在心里做出抉择。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可能指玛利亚个人的遭遇。耶稣因为神国的使命而忽略了肉身的家庭，但更可能是指玛利亚因这儿子耶稣的受难而伤痛。刀在旧约也形容神的审判，这一句与以色列的处境有关。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不仅仅为玛利亚带来痛苦，也代表着神的子民对救主的拒绝。西面的预言并不全都是甜美光明的拯救，还有沉重扎心的审判。他诚实地讲出神的计划，目的是希望自己的同胞认罪悔改，信主得救。西面明白神的旨意，也盼望神的旨意成就，这也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吗？盼望神的旨意成就吗？我们教会今年度过了10岁生日，我在这里10年，只为22个人施洗过，平均每年受洗人数不超过3个。对很多大教会而言，一次受洗人数就超过了我们10年人数的总和。很多人都觉得，既然你这里这么不兴旺，为什么还守在这里呢？现在多少教会都缺牧师啊。我一直守在这里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神的旨意，我顺服他的旨意，因为我盼望他的旨意成就。也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的心中一直都有盼望。我相信神会使用我们教会，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教会，我也相信神不会让我的盼望落空。我们教会以前之所以不兴旺有很多原因，但有3个原因是跟我密切相关的。第一，我的灵命阻碍教会的发展。我开始职堂的时候还在神院读书，学习了很多知识，但是并没有在实际的服事当中操练过。我老的生命并没有在生活中在服事中被充分的破碎和重建。我生命中所具有的主耶稣的美德很少，别人很难在我身上看到主荣耀的彰显，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就不愿意待在这间教会里。第二，我的能力阻碍教会的发展。在建立这间教会之前，我从来没做过牧师，我职堂牧会的经验，我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及我对圣经的理解和把握都不够强，所以我的服事果效很小。第三，我的身份阻碍教会的发展。我一直都是单身，没有配偶，没有孩子，而教会里面姐妹占大多数，教会的发展缺少不了家庭的参与。我没有妻子帮助，很难理解姐妹的需要，也很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没有孩子，也不了解孩子的情况，无法得心应手地服侍家庭。但是感谢神，这3个问题现在都得到了改善。首先，我的灵命在不断地成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苦难和摔打，我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我的灵命一直在更新成长，越来越多的圣灵的果子结了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在我的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显露。我相信体会最深刻的是我的妻子赵辉姐妹，虽然我们结婚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的变化她看得最清楚。其次，我的能力在提高，经过十年尽心竭力的服侍，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经过这么多年持续的跟人接触，我跟超过100多个家庭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跟人相处更加融洽。通过日复一日认真的学习圣经，我的专业知识也比以前丰富了很多。第三，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前年我跟赵辉认识，去年我们结婚，今年有了孩子。感谢神赐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她也是我得力的帮手。也感谢神赐给我这么聪明、健康、活泼、讨人喜欢的孩子。我现在有了家庭，是别人的丈夫，是别人的爸爸。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是我们教会的祝福。所以神的旨意是好的，他要借着我们的事工将救恩降在这里。神的旨意是好的，他要赐福给我，因为我盼望神的旨意成就，我就蒙祝福，不但自己灵命成长，而且娶妻生子，建立了家庭。我的盼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盼望神的救恩临到西南区的华人群体，也临到我们教会当中。我所求的不是自己的成就、名誉、财富和荣耀，而是神的国、神的义。我相信神必让我看到教会的复兴和他荣耀的彰显，就像西面见到耶稣一样。在圣诞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是到哪里购物呢？还是如何度假呢？还是怎样享受美食呢？还是神的旨意成就？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一位主内姐妹在《境界福音》杂志分享了她在去年圣诞节的一个故事。2021年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她是一位怀孕16周的孕妇。在她怀孕期间情绪不好，常跟丈夫发脾气。她的丈夫叫东子，非常的担待她，不仅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并且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她在家总会陪在她身边伺候她。渐渐的，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认知，现在东子要围着我转，只要我有需要他就必须满足，因为现在我是一名很辛苦的孕妇。比如早晨起床的时候，由于空腹很容易恶心，他就每天都等着东子把早餐端到桌子上以后才起来。如果他起得早了，而东子还没做好饭，他就闹情绪不高兴，并且把原因归于早上很饿很恶心，就跟东子发脾气。他的任性一次次得逞，同时他的身体和灵里都变得懒惰了。圣诞节临近的时候，他和东子一起开开心心地布置好了闪晶晶的圣诞树，等待着过节。那几天有一位跟他们熟悉的弟兄状况不太好，东子打算去探访，因为那位弟兄的时间跟他们不合，东子就调整了自己的时间，一早出门去见他去了。但是当他又饿又恶心的起床以后，发现东子不在家，桌上也没有早饭，他的怒气就油然而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聊天的时候，东子提到他第二天要去探访另外两个人啊，也要早起，因为他们交通不便，他想去早点接他们。这立刻引发了他几天以前的不满，他责备东子没有照顾好自己，不爱肚子里的宝宝。但东子不承认，觉得自己很委屈，于是他就开始发泄愤怒，他摔门摔东西，他就是要东子向他屈服，跟他道歉。但是东子坚决不肯，反而离开，躲进了另一个房间。他在屋子里愤怒地走来走去，走进了客厅， 看到了那棵圣诞树，他心里升起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如果把圣诞树摔了会怎么样呢？可是这么可爱的圣诞树真的要摔了吗？上面每个装饰品都是他亲手挂上去的。他凝视着忽闪忽亮的星星灯，突然自己的心好像也回到了2000多年以前。他仿佛看到了那些邻里贫穷的人，昼夜盼望等候先知预言的基督。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穷苦的牧羊人正在漆黑的旷野里守着羊群，一对天使从天而降，带来了救赎的好消息。东方博士们也在黑夜中被星星指引，进入了那家客店，跪在那个脏乱的马槽旁边。圣灵使他的心软化下来，不知不觉他已经泪流满面。他凝视着圣诞树上的星光，像是马槽边的人们凝视着被布包裹着的婴孩，他的心被主完全的触摸了。于是他向主恳求，主啊，以色列人在400年间的黑暗中等到了你，其实是你来找他们。今天求你也来找我，降生在我贫乏的灵命光景中，求你让我这颗刚硬而不自知的心再一次体会到被赦免和新生的喜悦。怀孕后灵里的懒惰把我带到了穷苦而不自知的境地，我不愿再为自己辩驳，孕期的不舒适也不能成为我不敬畏你、不尊重丈夫的理由。我不愿再将自己的任性合理化，也不想再说什么。主，你已经完全了解，你并不论断我，你来就是将救恩与赦免赐给我，我愿意完全降服在你的马槽旁边。这时候东子听不到他的声音，从房间里走进了客厅，看到他凝视着圣诞树，就关了灯站在他的旁边。他拉着东子的手一起坐在圣诞树的前面，流着眼泪跟丈夫分享了刚刚被神改变的经历。两颗刚硬的心被软化了，他们紧靠在一起，享受与主同在的甜美。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希望我们真正记得2000多年前婴儿耶稣降生的那一天，还有他带给我们的祝福。圣诞节是爱的日子，也是带来盼望的日子。我们对主有盼望，主对我们也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会在基督里得到满足。主的盼望会在我们里面得到满足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让我们通过圣诞节来学习盼望的功课。主耶稣降世为人，为我们带来了期盼和希望，我们不再生活在混沌和迷茫当中，我们不再生活在惶恐无助当中。愿我们不但接受救恩，也把拯救的好消息传扬出去，叫神的旨意成就，满足神的心意，讨他的喜悦。在这个圣诞节，求主不但让神的国和神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也降临到一切寻求你的人身上。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